朵云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啊，偷偷翻墙逃跑了。姚清晨听了衙役一声喊，双腿一软，差点没坐在地上。他吃惊地说：哎呀，这邵师爷，他这浑元要是跑了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啊，他是侵犯呐，快，还不快着点，叫巡捕房的衙役们全城戒严呐。那邵师爷也吓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脸色苍白，冷汗顺着脖子往下流，结结巴巴地说：那可是现在这都放假了，等把人叫齐了，那婆娘早就跑远了。莫继父却说：不会的，他走不远，你没瞧他穿着那身衣服，那是很招眼的，花里胡哨的。话音没落，一个衙役抱着一团衣服从厕所里出来了，哭丧着脸说：瞧瞧，他把衣服都换下来了。姚清晨一摆手，高声叫着：把衙门里的人连同你伙房里的那些人都叫上，一起去追，她是个大脚骗子女人，好认。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宝日格勒比自己的官职大，急忙转身问他：大人的意思，那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请大人做主。这个假扮宝日格勒的人巴见朵云得了手，心里暗暗高兴，但是脸上却不动声色，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不要紧的，他跑不远，老少的让你的衙门的人向北，老姚的你们原路向西，我们呢东边路熟就向东，老少是本县的，你不要动啊，赶紧通知巡捕房，还码头、客栈、旅馆、妓院、戏院、喝茶的地方一律搜的，晚上卯时我们再集中，搜不到我们再报告刘中堂。邵师爷听了他的话，觉得布置的还蛮在行的，只是这个时间搞差了。子丑寅卯这个卯时应该是早上啊，这位蒙古大爷大概是弄混乱了，急忙说：啊，宝大人只是想命，不过这个卯时太迟了，我们最好还是酉时聚齐为好。他这个酉啊，说的是那个子丑寅卯那个陈氏五位身有虚害，这个酉时呢，也就是晚上的五点到七点钟之间。可是这位蒙古汉子，所谓的蒙古汉子人巴，他听不懂啊，还以为是那个有没有的有呢。什么有时不行，有时不行的，一定要聚齐。邵师爷见他闹了个不明白，苦着脸是连说带比划，好不容易才说明了，卯时是明天早上，酉时不是酉时，而是今天晚上。人巴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：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，天黑就回来的。说完带着他的人大步流星地走了。姚清晨也带着他的人出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偌大的县衙里就剩下邵师爷一个人了。他是焦躁不安的，在院子里来回的跺着步子，从下午一直等到太阳落山，一直等到酉时，衙门里派出去的人终于陆续回来了。可想而知啊，他们是一无所获。酉末时分，姚清晨也回来了，仍然是毫无结果。一直等到半夜，也再没见那个宝日格勒的影子。几个人正焦急万分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几个人一下子高兴起来，赶紧迎出门去。可是定睛一看，来的根本不是宝日格勒，而是衙门里随郭志强去了扬州的补班头罗克家。 罗克家来到县衙门口，滚鞍下马。他看着满院子的人，不由十分的诧异。哎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深更半夜的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他一边擦着头上的汗水，一边问少师爷：“少师爷，那个压朵云的囚车到了没有啊？今儿中午啊，刘墉大人专门叫过郭太尊问这事儿呢，他就要和福康安大爷一道北上了。郭太尊怕出什么闪失，这不特意叫我回来问问他。”姚清晨闻听此言，不由惊呼一声：“啊，上当了！”突然间，他只觉得头嗡的一下就瘫倒在地上了。就在姚清晨头晕目眩昏倒在地的时候，朵云已经和他的手下人巴、卡巴等人会合了。此刻他们正坐在一条乌篷船上，悠游在扬子江上。这是人巴早就准备好的一盏新的乌篷大船，分里舱外舱，船上厨房灶具是一应俱全，七个人饮食起居那是宽宽绰绰的。此刻船已经下锚停在扬子江心，船外昏天黑地，水天茫茫，舱内却是灯火通明，欢声笑语。他们正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呢，说起白天发生的事情，一个个笑的是前仰后合的。人巴一边笑一边拍着大腿说：“哎呀，夫人，汉狗子们可真有意思啊，只要有金子，没有办不成的事情。”他用手一指卡巴：“夫人，您瞧，就连卡巴这个小娃子也有个把总的手本呐。我看咱们金川人要想做官的话，就连金川的狗都能弄个这样的帽子戴戴。”他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，随便扔在桌子上，咧着大嘴哈哈大笑。卡巴接过话茬，笑着说：“真的，夫人，价钱便宜得很，比运到金川的盐巴还便宜呢。顾渣怕夫人在里边吃苦，又送来了十斤金子。其实啊，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，只要花上3000银子，夫人在狱里边就想吃什么有什么了。”其他几个藏汉也议论说：“嗨，汉人们就是见钱眼开，他们简直就是钱串子。夫人，除了仿造那面腰牌，我们几乎什么事儿都没费呀。”没想到人巴装蒙古人还真像呢，我看那几个官见了他腿肚子直发抖的。朵云也跟着笑了一阵子，但是他马上就恢复了平静。随着船身一起一荡，他透过船舱看着外面茫茫的夜色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顾渣要我回去，我当然是要回去的，他是要我来见博格达汗的，只可惜我始终也没能见得着他，没有完成顾渣的使命。见到了你们，得知顾渣和我的小鹰们都平安健壮，我就放心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为了我们全民族的存亡，我一定要见到博格达汗。”小奴隶卡巴瞪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朵云，不解地问：“夫人，您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呀，人错活佛和桑错老爷子都怕他们把您送到傅恒的大营里当人质，所以才叫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把您救出来。再说您在里面关了那么长时间，博格达汗也没有能见你，现在您逃出来了，想见他，那不就更难了吗？”朵云爱抚地摸了摸卡巴那蓬乱的头发，笑着说：“孩子，你还小，有些事儿啊，你不懂。乾隆博格达汗的势力实在太大了，以他的地位和尊严，一次打不赢，可以再来一次，不会拿我当人质的。战争总得有个
让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局啊，不能无休无止地打下去，那可不是我们金川父老兄弟的福气呀。
那夫人，您为什么还同意我们营救您呢？您要是在里边坚持着，那想要见伯格达汗不是还容易一点吗？
唉，我这心里啊也实在是拿不太准呐、实在是吃不透乾隆的心呐。按说呢，以他的胸怀和尊严，既不会拿我当人质，也不会杀我。可我怕的是他的臣子们，他手下的臣子未必和他一样心思啊。他们要在主人面前显自己的忠心，就要用我们金川人的血染红他们的顶子。如果我再坚持下去，就怕他的臣子会说服他把我送回金川，那可是我最不愿意的。不见伯格达汗一面，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我一定要想法子见他一面，我要当面告诉他，既然他拥有天下，就要有天地一样的胸怀。在我临行前，顾扎和我说了三天三夜呀。他告诉我，见了伯格达汗该说什么。可是如今我，唉，我连一句话都还没说呢。他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，急忙低下头，双手捂着面孔，但是眼泪仍然顺着他的指缝流了出来。人吧急忙安慰他说，夫人，您不要难过，眼下傅恒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嘛。再说我们还有一条通往青海的道路没被他们发现，顾扎已经下令了，所有的老人女人孩子都聚集在瓜尔崖，我们在瓜尔崖囤积了许多粮食，足够一年吃的了，可就是盐巴不多了，正在暗地里购买。哎，退一万步说，就算瓜尔崖也守不住了，我们还可以从松潘西边绕过大峡谷，到青海的克雍小镇和达赖喇嘛派来的活佛接头嘛，然后举足到西藏安身，我们并不是没有退路嘛。可是说到这儿啊，他自己的目光也暗淡下来了，因为他清楚的知道，确切的说呀，刚才他说的那根本就不能算是路。几千里的峡谷冰封雪盖，没有人烟，没有水草，没有粮食，还要穿过200里戈壁才能到克雍，再翻越昆仑山、唐古拉山到西藏，其实这等于是一条绝路。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，夫人，顾扎说乾隆要求的面赴投降、负荆请罪，其实是要藐视我们金川人的尊严和骄傲。夫人如果朵云看着他说，啊，如果我屈辱地接受了他的条件，我就不是他的妻子，对吗？放心，我是绝不会背叛我的丈夫的。对了，卡巴，这一次你们带了多少黄金呢？卡巴指指后舱的两个座柜说，夫人，那两个箱子里一共是8万两金子，手里还有10万两银票。啊，这么多？朵云不由心中一阵感动。8万两金子，这等于是把金川的金库都搬来了营救自己呀。任八也说，夫人，其实我们还有许多狗头金呢，顾扎说不能把这些狗头金带到内地，怕汉人知道了会眼红的。朵云沉吟了一会儿说，知道了，只是这么多金子带在身边很危险的，再说了我们也用不了这么多呀， 买下扬州最好的花园，或者是包租一处风景最好的园林，在海宁、瓜州、苏州、杭州包租最好的园林，有15000两也就足够了。再留一些我们日常要用的，剩下的要全部买成药品和盐吧。我估计傅恒肯定要封锁我们的，我们自己在内地买药买盐吧，倒不是什么难事，难的是运输，要把这些药品和盐吧运到金川是比登天还难呐。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，我想先把金子换成银票，购买了药品和盐吧，以5倍的价格请汉人替我们运到金川，凭顾渣的收条在我们这儿支取银两，5倍的利呀，我想那些汉人会拼命的帮我们运输的，这比我们自己运输是既便宜又安全呐。人吧听了不由暗暗佩服，这位顾渣夫人思维敏捷，聪慧过人，真个是不含糊啊。他笑着说，夫人，您想的太周到了，如今顾渣最发愁的事就是药品了，我们的人混进内地买药品根本就不成，汉人们怕犯了傅恒的军法，也不敢带药过去卖，在内地开钱给他们，这个办法可太好了。不过我不大明白，夫人为什么要买园子呢？
啊，你不知道，我想见乾隆，可又进不了他的院子。我在监狱里听人闲说，说乾隆这个人很爱玩，喜欢作诗，喜欢骑马打猎，还喜欢女人。
那夫人的意思是，
哦，我要买一些漂亮的女孩子养在我的园子里。
那博格达汉他会中我们的圈套吗？
会，我相信他一定会的。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派一个人回金川去，把我们这儿的一切都报告给顾渣。
话音没落，小咖吧自告奋勇地说，
夫人让我去吧，我既通汉语又通藏语，还有把总的手本，一定能平安回到金川的，您就让我去吧啊夫人。
几个人商议了一下，觉得派嘎巴回去那是最合适的了，别看嘎巴年纪小才15岁，但是啊他十分机灵又精通汉语，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
朵云摸着嘎巴的头柔声说，好吧小咖吧，那你就辛苦跑一趟吧，不过你要记住，一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，明白吗？
是夫人，我明白了，您就放心吧。
这个咖吧是个汉藏混血儿，他的长相肤色都很像汉人，只是那双大眼睛和微微外张的鼻翼有点像藏人的模样。他的父亲原先是汉军正红旗下的包衣奴才，雍正年间跟着模范总督鄂尔泰门下跑差，雍正12年鄂尔泰在云南改土归流，激得苗人全省造了反，苗王校聚72山寨人马，打得各州府县官员是魂不附体，鄂尔泰的政令传不出省，就像被困在孤岛上一样。在一次往大理送信的途中，喀巴的父亲被苗人俘虏了，在苗寨里关了3年。张广嗣率兵平乱，火烧苗寨的那天夜里他趁乱逃出来了。但是那时候鄂尔泰已经病死了，掌旗牛鹿是张广嗣手下的一个哥什哈。这人呐心狠手辣，处置逃奴叛奴除了杀没有第二种手段，所以他也不敢回旗归队呀，就在云贵川以讨饭为生。后来
又被下战队的班衮捉去为奴。班衮兵败逃往金川，他也被带过去了。在金川呐，班衮自己都是寄人篱下，那他手下的奴隶就更是苦不堪言了。喀巴的父亲是什么粗活、重活、脏活、累活都得干呢。在一次割草的时候啊，他偶然结识了金川固扎的女奴采玛，俩人在共同的劳动中逐渐产生了感情。后来啊，就悄默声的有了小喀巴。再后来，金川发生了色勒奔和沙洛奔兄弟俩为争夺朵云同室操戈的悲剧。色勒奔在决斗中中箭身亡，金川的大权从此落在了沙洛奔的手中。他慧眼识才，一眼就看中了喀巴的父亲，这个兼通满汉苗藏几种语言的汉子，提升他做了自己身边的参赞。虽然没有脱去奴籍，但是在金川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采玛也做了沙洛奔的女管家。小喀巴从小活泼可爱，聪明伶俐，朵云很喜欢他，就把他收在了自己的身边。这一次喀巴领命回金川报信，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上路了。因为他精通汉语啊，身上又有吏部颁发的正牌子把总委任文书，一路上是大模大样的小型夜宿，很顺利的就回到了四川。可一进入四川，他就觉得火药味是越来越浓了，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从竹里、养马河、龙泉驿到清水屯一带数十里，到处都是清军的帐篷和营地，旌旗招展，遮天蔽日，簇新的牛皮帐篷是一眼望不到边。尽管是喀巴见多识广，也曾经两次在金川之战中厮杀过，可是此刻看到如此庞大的队伍和雄壮的军威，也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呀。他暗暗替沙洛奔担心，因为眼下正在用兵，所以沿途都有接待过往官员的临时驿站，称为军驿。只要是上前线的，不管你是运输军需的呀，还是干别的什么公干的，只要是跟打仗有关系的，军医那都管吃管住，好生接待。喀巴到底是做贼心虚呀，他怕被人识破行藏，所以没敢住在成都，从城南绕道又往前走了20多里路，在双流镇军医里住下了。他早早吃过晚饭，躺在床上，头枕着双臂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心里在思忖着，再往西走就不知道自己的官衔护照还管不管用了。是换了民夫装束走呢，还是用钱再买一个中军传令哥什哈的牌照混进金川呢？就这样翻来覆去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东边院子里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好像有一群人被赶进院子里来了。随之就听有人高声呵斥他们，都给我靠墙根站好喽！你还有你，都给我放老实点儿。